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这个当日教研的第三课。好，那么在本课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巴丹巴尊者呢，首先是讲到了这样的教言，说身体不净，臭皮囊，莫过美事当日瓦。也就是说，丹巴桑吉尊者啊，在此处教诫当日瓦的人们说，当日瓦的人们呢，你们要知道啊，说这个身体呢，它是非常的不干净的，它是一个臭皮囊，所以说不应该去过于的去美事它。那这个是丹巴桑吉尊者给当日瓦人们的一个教言。那通常呢，我们说在对这个身体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了解呢，作为一般的一个世间人来讲的话，在没有观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身体的话是很好的呀，而且这个身体你看多么的清净和悦意，就像现在人们很多人也特别喜欢去这个健身，对吧？那么在健身了之后，然后健美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对这个身体自己都觉得，哎呀，啧啧赞叹，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好了，看我这个腹肌什么胸肌等等的这些肌有多么的这种这个健美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好，或者说看到了其他的人的这种这个身材啊身体特别的好的话，自己也觉得哇，真是让人羡慕，让人喜欢，甚至是想入非非。但是说身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丹巴桑吉尊者就是在此处就讲到了说，身体它是一个不干净的一个臭皮囊，这个是身体的一种特征。那在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很显然觉得虽然说我也能够看得到，那么常常说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到了这个身体里头经过了一些加工转化，后面就变成了非常肮脏的不净粪，这个小便等等的这些，然后排了出去。那么说这些我也能看到，但是呢我通常不会去想啊，不会去认为说这个身体真的是这种不干净的，是什么臭皮囊，这身体美着呢。但是事实上我们说佛法当中用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会发现身体特别的不清净。那么怎么样不清净呢？在身体当中呢有36种不净物，比如说我们的大肠、小肠、屎、尿，还有身体当中的脓、痰、血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不净物都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么说这个身体我们为什么好像常常会忽略这些呢？因为在身体外面我们有一个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一个皮革把它包装了起来，说有了这层皮革在外头套着呀，这些肮脏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呢。说那人们这个时候就不会去想了，说这里边有多肮脏，他只会想什么呢？他说，哎，这个外头的这个皮革真的是不错，这个人看起来真的是太美了，你看看这肌肤多无瑕呀，这个根本看不到毛孔。但是事实上我们说真的有那么无瑕吗？如果用一个显微镜拿过来一观察，就会发现说，哎呀，这我眼前这大美女的这脸上的话，这么多的小虫子在里里外外穿梭着爬行呢。所以说帕丹巴尊者就讲了，就说这个身体啊它真的不清净，怎么能说它清净呢？这里里外外都有很多的肮脏物，这里里外外都有很多的这些小虫子。那在这个佛经当中，佛法也讲到说，身体里边有这种这个84000虫子，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虫子。那么外面的话，我们用显微镜一观察，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虫子。你这样仔细去看，真正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晰的时候，就可能就很难说，哎，我再升起一个说这个身体真的是非常干净的啊，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事物了，这个就很困难。那么就像以前说，这个摩羯女这个见到了这个阿难了之后，就觉得她特别的喜欢阿难，然后说阿难的这个行住坐卧啊，种种的这种威仪啊，阿难的长相啊，阿难的这种身高啊等等，他都觉得非常的爱，太爱这个阿难了。 那么甚至说用这个迷幻的这种咒子哈，想要让阿难能够跟他真正在一起，那么导致阿难尊者差一点破戒。那么后来佛陀看到调化他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么阿难和这个摩羯灯的这个摩羯灯女来到了这个佛陀面前，佛陀就问这个女子啊，就说你到底爱阿难什么呢？这个女子就说，我爱阿难的一切，阿难的眼，阿难的鼻，阿难的嘴，阿难的身体，阿难的语言，这些我都爱。然后佛陀就跟她说啊，佛陀说，难道你没有看到吗？阿难的鼻子里面有鼻屎，阿难的口里边有口水，阿难的眼睛里边有眼屎，阿难的大肠小肠里边有诸多的粪便，这些你也爱吗？等等，在佛陀讲了这样的一些教言了之后，他当下观察到了这些不净，那么顿时也是证悟了这种真正的圣者的果位。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人来讲的话，好像哎呀，说其实这些我们平时也能够看得到，就像上师仁波切讲的入行论当中的教言，本来非常清净的蔬菜，非常清净的这个米饭，那么我们把它食用了之后，那么后来就变成了非常不干净的大便小便排了出去。说既然本来非常清净的这种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就变成了如此的肮脏之物，能够说我的身体真正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东西吗？恐怕这个就很困难了，对不对？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说关于这个身体本身呢，我们作为一般的世间人来讲会觉得它非常的悦意，但是修行人们的眼里说这个身体是什么呢？叫做移动的厕所。说为什么说我这身体是移动的厕所呀？你真是气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体多么的优美啊，这个整个看起来的话，我这黄金比例啊，然后方方面面我也是非常的这种健康，我一天要在健身房里花2个小时呢，所以我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精进的，你怎么能够说我身体是一个移动的厕所呢？跟你没完。但是事实上我们说用智慧来观察之后，你会发现身体本身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特质，对不对？那这个身体里边本身就是储存着这个大便小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需要去排便。那说它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厕所有什么不可以呢？那甚至说排完了之后有一些人说，哎呦我这个宿便呀排不出来，我必须要吃一些什么这个药物，或者说呢我要做一些什么按摩把我的这个宿便要排出来。所以我们越仔细去观察越仔细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恶心哦，可不可以不说啊？可以，我们也可以不说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白，说确实是我们身体在一般人的这种眼里的话觉得它很清净，或者说是我们故意要忽略掉说这个身体本身不清净的这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看到它都不清净的话我自己不舒服呀，我没有这个智慧去面对它。但是在佛法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说这个身体确实是不清净的，那么我也有智慧能够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身体。那据说还有这样的一则这个名人身上发生的一个趣闻哈，说本来呢他娶了一个非常的如花似月的这样的美妻，但是在这个新婚不久的这个之后有一次呢他突然看到自己的妻子坐在这个便器上，这个因为大便干燥，然后憋得这满脸通红面目狰狞，他当时就觉得要离婚了，因为实在受不了，我的妻子在我眼里就如同这个天仙，如同这样的一个这个童话当中的这个女神一般，怎么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模样呢？所以我要跟你离婚。那么后来就有很多人就指责说这样的人真的是太烂了，那明明这个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却因为这样的一件正常的事情要跟自己的妻子去离婚。但是我们仔细来想一想的话，我们说那我们的话会不会其实对于这样本来的正常的一种现象的话我们也有一种忽视，那么由于有一种忽视的缘故，在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哇有一些受不了，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哈，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它让我们看到真相，然后在看到了真相了之后我们有智慧来面对它， 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说当我们看到了说身体它本身的这种不清净，它确实只不过是一个皮囊而已，而且这个皮囊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用智慧来观察了之后，发现它也不是一个什么非常清净的皮囊，它是一个臭皮囊啊，因为里边太多的不净物了。那么帕达玛尊者在此处就讲到了说，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个身体是如是如是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特征的话，那么我们不应该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在这个身体上面去美视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生，狭满人生太难得了。如果说每天就像有一些人一样那么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每天在自己的身体上涂涂抹抹擦擦试试的，这样子的话，光是这个一个身体上，我就要在这个一天当中花去四五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我又要泡澡，然后我又要按摩，然后又要涂抹，然后我又要装饰，那么种种的这些做下来了之后，好像在一个身体上一天都要花七八个小时。天哪，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个无始劫以来种种的因缘聚合，如同这个盲龟的这个脖子深入了这个在大海当中不断飘荡的木轭当中，这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狭满人生的话，说竟然一天七八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就是浪费在自己的身体上面，这个有任何的一种必要性吗？没有任何的一种必要性的。这个就是丹巴桑吉尊者跟我们在此处的一个教诫。那么就像说华严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教言，好说就像在一个不净器里边装满了很多的不净物啊，那么有一个特别这个厉害的一个画师，在这个不净器的上面，他这个勾勾画画，画出来了非常美丽的图案，但是纵然外表看起来非常的美丽，里边装的还是什么不净物，它还是一个极其不清净的一个容器而已。那么其实我们的人体也就是如此嘛，对不对？我们的人体说哇，在这个里边各种各样的这种肮脏物，那么当然就像上师说的，哇，拿了各种各样高档的这种化妆品，那么在自己的这个皮囊上面左涂右抹，然后左勾右画的，好像看起来我应该是成为了一个美丽俏佳人，但是事实上呢，如果真正看透这个本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不管你再怎么样的妩媚和妖娆，把自己画得多么的这样的如同这个天上的天女一般，他依旧不会这个非常的予以你怎样的一个重视，觉得还是嗤之以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身体的本质看得太透了，不会为这个外表的这种样子所迷惑。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说这个身体如果能够看透它本身真正是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花那么多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在这些方面进行一种装饰了。那么就像在四百论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说有一个人呢，他在厕所里边觉得这个厕所太臭了，那我要把这个厕所搞干净，不要让它有臭味儿，所以他在这个厕所就在这个墙壁上啊不停的这个清洗啊粉刷呀装饰啊，可是这个臭味儿一直出不去呢。他说这怎么办呀？后来经过一个智者的点拨，说你如果不把这个大粪除出去的话，厕所怎么能够除掉臭味呢？他一想明白了，说确实啊，我要把大粪除出去，但是这个厕所就是人们到此处要解决自己身体内的这种粪便的，对不对？他说这大粪怎么除出去呢？这样子的话，这怎么还成为一个厕所呢？其实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就像我们的这个身体，说那我把我这个身体变干净可以吗？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肠子肚子，然后这个大便小便我全部给它清出来，这个想想我们也觉得可能不太现实吧，是不是？那身体的本质就是如此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用这个身体用于它修道，但是不应该被这个身体外表的一种现象所迷惑，或者说而这个因为自己某一些没有智慧心力薄弱的一个缘故，觉得我不愿意去面对身体的真相，那么如此以来的话，贪恋迷惑于这个身体当中，浪费了诸多的时间和光阴，这个就不合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本性如此，那么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上面花费我们过多的这种时间。但是我们说反过来说哈，我们说在这个身体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肮脏的这个36种不净物所组成的，就如同这个移动的厕所一般，哇，这个太可怕了，所以说我不要这个身体了啊。那这个身体的话，我就像怨顶一样对待它，这样合不合理呢？也不合理，因为这个身体我们还要用于它去修道。还有我们在 这个世间诸多的因缘当中，也要保持他一份应有的一个威仪。那么就像上神波切也是喝彩说，有一些这个居士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出家人也是这样，那觉得我自己学了佛法了呀，那这个佛法里边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身体就是一个不净的一个东西，那我根本不应该去过分的贪恋它。所以说呢，那每天这个连脸也不洗，牙也不刷，然后这个一两个月不洗一次澡，然后每天蓬头垢面的啊，这个身上也是衣服都脏脏脏的，这个不堪入目的，然后在大街上游荡，说这个就合理了吗？上师仁波切其实对于这个方面哈是非常的苛责的。那为什么呢？我们说在这个里边要辨别清楚啊，说这个我不贪着身体，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智慧，说我要维持这个身体的一个基本的一种威仪。那么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这样的一种威仪，那么作为居士来讲有居士的一种威仪，对吧？这些方面都有需要的。那如果在出家人的这种团体当中的话，说剃了个光头，然后穿了一身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袈裟，但是每天浓妆艳抹的，真的是要把人吓死了。那就说这人是不是精神已经出了问题了，肯定要开始法师也要找他谈话，方方面面的。阿弥陀佛，好，现在可以了吗？好的，好，刚才可能不小心碰到了哪一个键，给关掉了。好，刚才讲到啊，我就说啊，我们在这个说在这个出家人以及在我们居士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啊，我们虽然每一个人要知道这个身体本身的真相，然后不过分贪执这个身体，但是也要怎么样呢？也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威仪。就像啊，纵然是出家了，那么佛陀也会讲到说，那么至少应该半月洗澡，那么或者说是半月剃头等等的诸多的在戒律当中有诸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戒条，我们应当去遵守的。也并没有说，那你出家了之后说身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肮脏的东西，那佛陀就啊说这个出家人了，这个身体就不用洗澡了，然后头也不用剃了，身上这个袈裟穿得多脏也没关系了，这样可以吗？绝对是不可以的，连佛陀这样的大智者也从来没有这样开示过。所以说在任何的一个团体当中，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威仪，我们要去维持。如果在出家人的这种团体当中的话，我们说每天啊，这个化了个淡妆啊，这个开始来上课了，我们去背书了，背书之前要化一个浓妆啊，或者说我要开始打坐之前的话啊，我要整一个这个烟熏妆，这家伙要把人给吓死了，说这怎么出家人，这精神是有问题了吧。所以在出家人的团体当中有自己的威仪需要去这个遵守，需要去行持的。那么在居士的这种团体当中的话，那也同样有自己的这种威仪。那在居士的团体当中肯定并不像在出家人的团体当中说，那我们不能够说涂涂抹抹，而在有这个居士的团体当中，不同的团体有它相应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规则。那么有一些团体它需要有化一定的淡妆，那么有一些这个团体当中它需要化怎样的名利的一种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在任何的一个团体当中，我们要有适应于这个团体的一种行为，对吧？那就像我们说在这个教师的这种团体当中，那我们说教师是一种非常的神圣让人尊敬的这样的一种职业，那么他每天面对的是这个如同这样的一个小树苗一般正在等待成长的这些孩子们。那么以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哇，教师可能应该保持自己的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庄严的威仪就可以了。但是慢慢我们会发现说，在教师的行业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规定，说教师应当怎么样啊，化一些淡妆，是吧？那么这样子上课的话，学生看了也很欢喜啊，然后自己的话也有这样的一种庄严的这种威仪等等这些方面。那如果说自己学了佛了之后的话，那开始的这个也不化妆啊，蓬头垢面的呀，穿这个居士服然后到处跑啊，说这样大家就看起来就觉得这佛法可千万不能学，这一学了就变成这样了，你看跟一个疯疯癫癫的一个疯子有什么区别呢？连世间一个基本的一种威仪他都没办法保持，都不知道说在世间当中，那我在何种这个时间、何种地点、何种身份的情况下，我应该有一种何种相应的一种行为，这些好像都没有智慧了，说那这佛怎么能学呢？千万不能学，所以会让很多的人生邪见。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就要有智慧能够去辨别。我们一方面学习到了佛陀 给我们教诫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说身体本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有智慧，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维持自身的一种应有的一种威仪，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千万不能够说学佛了之后这人就看起来傻傻的、颠颠的，那这就完了，肯定没有真正把佛法学好，也让周围的人对于佛法不起信心。那么这样子的话，自己到底是有过失还是有功德呢，也都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智慧，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通过我们在这个共修的团体当中对于一些问题的不断的去研讨啊、辩论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智慧也能够不断的开启，我们就更能够很好的去一方面看透这个事件当中它的真相是如何，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非常的有智慧，能够去很好的去面对和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那么这个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佛陀的随学者、佛陀的追随者、佛陀的真正的一个好弟子。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说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帕丹巴尊者是这样讲啊，说亲友如幻啊，无真实，莫过爱迁，当如啊。好，那么在此处的话，帕丹巴尊者是这样讲啊，说当日瓦的人们呢，你们要知道，所谓的这种亲友呢，其实是如梦如幻的，就像梦中的亲友一般，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真实的实意呢。所以说不应当为亲友所过分的贪爱和牵绊，这个是帕丹巴尊者给予当日瓦人们的这个非常殊胜的教言。那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道友呢，他对于佛法也是很有信心的，然后呢自己也是啊非常的想要修行，对于修行也很有意乐的，但是内心呢又对于自己的亲友特别的执着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到他这个一方面想修行，另一方面又对于亲友特别执着的缘故，本来有时间的能够去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被变成了没有时间了。为什么呢？那今天我要带孙子出去玩儿啊，那这是必须的呀，这是我孙子呢。那或者明天的话，我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要来我家来聚一聚，你看我搬了新房了呀，这个兄弟姐妹们要过来啊，我们一块儿来吃个饭，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那另外的话，这个我父亲这个下个月就80大寿了，那这现在我就要开始操办，想着这件事儿了。所以每天你看他的这个生活，啊，非常的忙碌。他遇到三宝的时候，他也很有信心，哇，双手合掌，然后感觉泪流满面。他就回过家去呢，就开始不停的开始忙活在亲友之间的这种穿梭呀，然后这个来往啊，和亲友之间的这种啊，互相的这个你请客了，然后啊你又来我家了等等，这些方面特别多。那最后自己也整的是感觉焦头烂额的，觉得哎呀，我这个修行怎么就成这样了呢？哎，我本来是计划的怎么怎么样去修行，结果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因为对于亲友太贪执了，就由于太过贪执的缘故，所以说给自己的修行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说这个就是丹巴桑吉尊者告诉当日瓦的人们的，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肯定会有亲友，对吧？每一个人来到世间的话，都是由这个母亲怀胎十月来到了这个人间，那么会有母亲、父亲，那么母系这边的诸多的亲友，父系这边的诸多的亲友，我们肯定会有。但是如果说自己如今已经这个闻思了佛法，知道自己应该要去修行，但是对于亲友的贪执仍旧是非常过分的话，那么这个肯定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的。即便是自己的亲友没有哪天过来打扰我们的修行，但是我们自己对于亲友这样的强烈的贪执，它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这种障碍。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呢，对不对？每天就是围绕着亲友不停的这个旋转，那么这样子的话，哪有时间可以去修行呢？但是这样短暂的这种狭满的人生又是稍纵即逝，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看到说如果说太过贪执亲友的话，自己真的是在修行上会成为一种很大的障碍。那不单单说在修行上成为一种很大的障碍，可能内心都很难获得平静。为什么呢？因为在跟亲友的交往的过程当中， 那么尤其是如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也都是心绪非常的浮躁，那么稍微有一点点事情导致亲友的不满的话，亲友就大发雷霆，这个时候自己又觉得特别的受不了了，说哎呀，我平时对你是多么的好呀，我什么事都想着你呀，我惦记着你呀，我为你花了多少的这种心血呀，啊，你需要钱的时候出钱，你需要这个力的时候我出力等等，这些方面付出了这么多，现在就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就跟我没完啊，真的是自己伤心的也是痛不欲生。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哇，这个整个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修行了，生活保持一个平静可能都很困难，对吧？那么在这样方面的话，我们说那不应该去贪执亲友，那如果说能够不贪执亲友的话，那我们在修行的方面就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违缘和障碍。那说不贪执亲友是不是就要舍弃亲友呢？那有些人学了这个佛陀的教言了之后啊，说啊，我不要贪执亲友啊，立马开始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你们就是魔王，你是魔王，你是魔后，然后呢，你们两个呢就是障碍我修行的，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所以说从今往后咱们两个断绝关系，然后还有你的这些魔子魔孙们啊，就是自己的这些个兄弟姐妹啊等等的，说啊，全部都是这个你要过来这个障碍我修行的，我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咱们的话以后就断绝关系啊，以后不要再跟我联系了。哇，说这个样子把这个家人也是搞得这个莫名其妙，哇，伤心的不得了，说怎么我这孩子学了佛法之后成了这样了，这以前父母好好的，本来还特别孝顺，现在都成了魔王跟魔后了，说这真的是把家人整的觉得这佛法应该是什么法呀，是一个邪教吧，是不是我们应该灭的一个法了，别人都会这样来想了，所以这个的话也确实是因为自己不够智慧不够善巧才导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说不贪执亲友是不是就要彻底舍弃亲人，甚至跟亲人要断绝关系呢？根本不是。所谓的不贪执是我们内心的这种状态，以前的话我们对于亲友说哇特别的这种贪爱啊，那表现出来的就是啊，不停的就是围绕着这个亲友方方面面的去忙忙碌碌的琐琐碎碎的这些事情每天都不停。但是不贪执是说我们以前的贪执变成了这种内心当中对于亲友不贪执的这样一种状态，而并不是说我不贪执我就要跟亲友去舍弃去断绝关系。那么真正我们能够做到对于亲友的不贪执，并不是说对于亲友就没有了慈悲，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而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不贪执的话，我们不会让自己在这些方面会啊说不停的产生烦恼，甚至由于我们的不贪执也不会令亲友产生烦恼。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本来亲友没有那么的说需要我们去做哪些事情，但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这种贪执的话啊，我们就开始这个给亲友说，那你需要这个吧，你需要这样吧，你需要那样吧，搞得亲友也是烦得不得了，这个都是自己的贪执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说真正想要把佛法学好修好的话，里边需要我们的努力，那么真正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其实需要我们内心当中具足了这个比较多的一些素质，才能够真正达成说把佛法很好的运用在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对吧？那不然的话就学了一个教研说不贪执立马跟别人断绝关系，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把水佛法就已经学得颠倒了。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自身一定要有智慧。那说不贪执亲友的话，就像上师仁波切也举了说这个玉树的这个地震呢、啊、那我们知道说玉树当年的那样的地震的话损失非常的惨重，那不管是财务上还是说这个从这个人员上的伤亡啊，那么有的这个家庭当中全部的家人都在这个地震当中都已经死去了，那么只剩下了他自己。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是发生在一般人的一个家庭当中的话，他自己可能已经痛不欲生，觉得没有办法再有勇气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要追随我的家人走了。但是在玉树的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当地的大部分人都是学习佛法的，所以在当时上师仁波切也是说这个采访就是家人已经全部离去就只剩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根本没有那种说情绪非常的激动啊，或者说是非常的颓丧啊，或者说是非常的丧失了生活的希望啊，这样的一种情绪在他身上出现，这种是没有的，他非常的这种淡然，然后就 内心也是很安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说，哎呀，虽然我的这个家人们，我们这一辈子没有造什么样的恶业，但是如今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地震的灾祸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往昔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业吧。那现在的话，他们都已经离去了，也没有办法，那他就开始拿起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转经轮，然后念珠，虽然说自己也身受重伤，但是仍旧还是坐在那里非常的这种虔诚的和安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为他的这个家人再去祈祷，再去诵经。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场面啊，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们自己都非常的被震撼。这个就是真正的正见的力量和佛法的力量。内心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因果的正见的话，他自己不会在面临这样的说，不要说这个亲友对于自己怎么样的去损害和指责的时候自己的伤痛，甚至说这个我非常的这个疼爱的这些亲友们他离开了我的时候，他依旧能够有一种这种自在和淡然的一种心情，他不会特别的这种痛苦，而且依旧可以在此时再去行持对于亲友真正有帮助的这种念咒啊，然后诵经啊，这些对吧，即便是在自身已经承受着这种身体的这种伤害和痛苦的情况下，他依旧可以这样去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这种行为和我们如今一般的一个世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很显然这种行为才是真正我们应该去具足的，对吧。那像世间人的话，在自己的家人离世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捶胸顿足晕厥倒地，然后醒来了之后又是痛不欲生，瞬间白了头发，眼泪流成了河，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意义吗？还是说真正能够像即便整个我们的这个家庭已经面临了极大的灾难的时候，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能够用真正有意义的佛法能够去饶益已经离开了世间的家人，到底哪一个真正能够更好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价值有意义呢？这个我们自己肯定也慢慢就可以越来的越清晰，对吧。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一方面不能够说把学佛法学偏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佛法真正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才能够体现出来佛法真正的价值。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说环境田地如牧场，莫要贪恋当日吧。好，帕丹巴尊者在此处又讲到啊，说当日吧的人们呢、啊、你们要知道，说所谓的这种环境啊田地啊，它其实就像牧场一样，你们不要去贪恋它呀。那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啊，首先我们来看说如牧场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如果懂了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知道丹巴桑杰尊者所讲到的这个教言是什么含义了。牧场的话我们知道哈，在这个比如说在藏地呢有牧区，对不对，然后这个牧民们呢，他会在这几个月当中把这个牛羊啊赶到这一片的这个草地上，那么作为这个牧场，那么再过几个月的时候呢，那就要赶到下一个这个牧场当中去，然后放牧，那要这样不停的去变化。所以在这个牧民的这个眼中的话，他不会想，他说那这一片牧场的话我永久就拥有它，然后那个这一片牧场的话我永久要驻扎在此地，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会想到说啊，这个我此时在这个地方，那么再过一段时间的话我就要走了，然后到下一个地方的话我再支几个帐篷，然后在此处再放牧。这个就是此处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牧场哈，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说环境跟田地都如同牧场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以及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田地其实都是如同牧场一般的。那么在此时的话，我们说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到了彼时的话我就要到了下一个环境当中。那么如果说不知道在这个里边我们的人生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无常的话，那么由于对于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特别的贪恋，那么当这个无常到来的时候需要去变换环境的时候，那内心当中就受不了了。比如说像我们在我们的共修的团队当中的时候，那么最初的话我们是在这个共修的道场我们一块来进行共修，对吧。那么方方面面的话我们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而且共修的非常的愉悦，但是因为某一些因缘的缘故呢，这个共修道场没有办法再继续共修下去，我们需要换道场了。那么在这个换道场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人就不满意了， 有些道友就开始撅嘴了，他说为什么换道场，那我就不满意不乐意，然后求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啊烦恼，那么这样都已经起来了，那么如果换了两个道场之后还是要继续换道场的话，这时候就开始这个大发脾气了，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换下去的话，那我就不共修了啊，我就退出学会了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也有，那说这样子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必要性吗？没有啊，因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就是要干什么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种共修的环境，对吧，我们能够这个大家共同的能够共修下去，那么能够共同的这样的学习佛法，来这个增长我们的法身慧命，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确实因为种种因缘，我们之前的环境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洒脱的非常有智慧的再去寻找下面的一个环境了。那么起情绪起烦恼甚至大发脾气，这个只是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没有素质没有修养的一个情况嘛，对不对，那这是自己还需要有提升的一种状况，那并不是说啊这个大家就这么喜欢去换道场啊，啊大家就觉得喜欢这样奔波来回啊，这个不停的从这儿赶到那儿嘛，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自己要清楚。那么就像说米拉日巴尊者的上师马尔巴罗加尊者，在这个米拉日巴尊者要离开的时候啊，就这样教诫道，说你再回去了之后，修行的地方可以是雪山，可以是山洞，也可以是森林，但是不管在哪里，住处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你修行的心态不要改变，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那说真正的这样的成就者，这样了不起的大修行人，他也不能够说我做到这个山洞，这个山洞你就这个不能够再给我变了啊，我千万不能够扰乱我的这样的一个共修的环境，我不可以变了，也不是这样啊，他也会不断的变换地方，对不对，但是不断的变换地方的话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因缘的缘故，那么不管怎样的变换地方，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好，阿弥陀佛。好，不管怎样的这种变换地方的话，那么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最为重要的是自己的心，修行的心态不要变，对吧。那我们也是一样，那不管我们怎样的变换地方的话，我们修行的心态不要变，我们文思的心态不要变，这个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其他的话我们随缘就可以了。那么就像上师仁波切还举到了一个例子，像无垢光尊者是玉三大文殊之一呢，这真正的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化身，但是来到这个世间是如何实现的呢？无垢光尊者在一指格玛然匝上师的时候啊，不停地变换了九次住处，就是不停地在搬家，搬了九次啊！而且当时的话不但其他的这个人们欺负他，甚至连狗都欺负他，因为当时的这个显现上就是太过的这种鄙陋了，生活自居方方面面都不太具足，那么这个人也欺负啊，狗也瞧不起，那我们说哇这么圆满的一个化身文殊菩萨的这种视线的话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这么一个还在轮回当中还没有完全清净自身业力和烦恼的一个凡夫人，那我面对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太正常了，对不对，这么伟大的一个菩萨都是来到世间都是如此的，那我遇到了一些这种累缘需要我去变换一些地方的话，那有什么的呀，所以说在这些方面不要太执着。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即便说我们的工作生活共修诸多的环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坦然接受，而不会说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变化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开始非常的嗔恨自己的领导，说瞧瞧你这一副没出息样，被别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领导把我们办公室都给抢占了，或者说嗔恨其他的办公室的领导啊，或者说觉得自己的大领导啊这个处事不公平啊，这些情绪的话就都没有必要，对吧，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要有智慧来去面对这些事情哈。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啊，地狱乃属六趣众，莫指我所，当日晚 好，那么在这个此处的话就讲到啊，说在这个世间当中任何的环境啊，不管是在藏地也好，在汉地也好，在诸多的地域，其实它是属于六道众生的，那不应该把它指为是我所，说这个就是我的地盘啊，这个我的地盘我做主啊，等等这些情况的话不应该这样。好，就像上师仁波切说，即便我们这样的一个老榕山谷的话，也不应该说执着这个老榕山谷那就是我们出家人这个修行人所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不一定啊。其实六道的众生在这一块地方都有他的一个栖身之处，对不对？所以在这一块如果把它只是指为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那么就会因此而产生诸多的苦恼。哎，真的是这样是吧，越学习佛法越觉得佛法当中的这个智慧真的太殊胜了。就像世间人一般都会觉得我应该去执着的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会给我带来幸福，也会给我带来快乐。但是佛法就说，佛法就说并不代表说你拥有的多少和拥有的多和拥有的少代表了你的幸福和快乐，而是你内心是不是真正执着它。如果你非常的执着的话，那么即便你拥有极少的财物也会因此执着而会感到很多的痛苦。如果你根本不执着，那么即便你拥有了很多的财物的话，那么也不会因此而感受很任何的这种痛苦。所以真正让我们感受痛苦和幸福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有执着，这一点非常的这种重要。所以哎呀，这个学习佛法真的好，对不对？佛法这个把道理啊，把这个世间呢、啊、把我们的这个苦乐相关的这些东西啊讲得太透了，他根本不会说像一般的一个世间人，即便看起来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有智慧，口才也非常的好，方方面面让人仰慕，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处理他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诸多的境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很好的去驾驭自己的财富，也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样面对我生命当中所出现的这一切，他都不知道。那么由于不知道的一个缘故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种痛苦，那也只能够如实的去承受。但是我们在学习了佛法了之后的话，我们就有智慧可以去面对，对吧？可以去很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能够令我们的这个生命恒时的能够充满了喜悦啊、欢喜啊，而不会有这样痛苦的存在。这个就是佛法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注意啊。那么此处的话，我们看到上师仁波切也是讲啊，说这个所谓的这种地狱的话，真的是属于六趣的众生的，你不要只为我所。就像说有一些人的话，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地狱啊、财富啊、车子呀、房子呀，他非常的这种执着。那么纵然他拥有很多啊很多，但是别人稍微的对于他有一点点的这种损害，或者稍微碰触到一点点，他的嗔心都极大，会有一种极大的这种爆发。好像说如果说这个这些东西的话啊，不被这个其他人的损害，不被其他人破坏，这些东西它就恒常的存在了，这些东西就恒常的属于他了。但是这个只不过是自己的妄想而已呀、啊嗯。我们说这种世间的这种财产的话，在如今先不要说去后世了，说到了后世，这些财产一点儿都不会跟随着我们去后世，对吧？它的虚妄性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那么纵然我们不提后世，说就在我们今世当中，那我所拥有的这种财富，一个金融危机的话，立刻全部都成了泡影，全部都成了这种什么空花水月，是不是？这些全部就已经变化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没有必要特别的去执着，就好像说啊，这些财物就永远永永远远都是我的啊，永远我会拥有这些财物，这个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种妄想而已。那么真实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这些财物暂时我有一种使用权而已，只是这样。即便我们说我们不愿意去啊，这样去这个看问题，不愿意去这样去想，但是问题本身就是如此。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不是只是暂时我们住一住而已？我们能够活到千年万年不死吗？还是只是几十年的光阴就要去往后世了？是不是只是我们暂时住一住而已？那么手上的钱财也只不过是暂时从我的这个手中流动而已，对不对？那么今天还属于我呢，明天的话就给了超市了。 所以这些方面的话，甚至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爱人、父母，这些也只不过都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种暂时的一个现象，一种暂时的一个因缘而已。说没有哪一个真真正正永永远远的属于我呢？哪怕我们的身体，说这个身体永永远远你要跟随我啊，他怎么能永永远远的跟随你呢？到后世的时候，他自己就在火葬场就要烧了呀。那纵然说不烧，啊，说这个身体到了老年的时候垂垂老矣，颤颤悠悠的，什么都干不了，你愿意让他一直跟着你啊？你这时候也不乐意了，说你别跟着我了，对吧？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真正有了佛法的智慧之后，我们一观察，我们会发现，哎呀，这个我以前真傻，而且我以前怎么就这么的去执着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呢？结果因为这个产生了很多的痛苦和烦恼。现在我真是看明白了，说这些不过我暂时用一用而已，那没什么嘛，有什么可执着的，我就是暂时用一用而已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的话，自己就由于具有了智慧的缘故，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暂时用一用嘛，对不对？那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对着电脑啊，我们在共修啊，这个当日教研，那这电脑的话啊，我永永远远就拥有它嘛，暂时用一用嘛，对不对？暂时的而已。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真正想通了之后，那真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也轻松，修行也增上。就像丹巴桑吉尊者有一个大弟子叫丹巴根嘎，丹巴根嘎呢，他祈祷丹巴桑吉尊者赐给他五种西地啊。我们来看，他希望尊者赐给他哪五种西地呢？是不是希望自己有房有车有游艇这些呢？他肯定不是啊。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加持是什么呢？说您一定要加持我以后不要有故乡住处。然后第二个加持是什么呢？说您要加持我以后不要有任何食物。第三个加持，不要有任何的朋友。第四个加持，最好不要任何人看到我。第五个加持，我不要有芝麻许的福报，非常贫穷。哇，我们现在才看到了这个之后，我们会觉得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修行人。那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一个世间人，他看到说这个修行人他祈求这些的话，说你们修行人是疯了吧，要这些个东西，我避之不及的就是这些呢。你们既然祈求这些，他说为什么修行人真正去祈求这些呢？因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很害怕说有了外在的这样的一个福报了之后会因为他而障碍自己的修行，所以说他在这些方面啊，他就祈求说，我不要有故乡，不要有住处，不要有食物，不要有朋友，不要有人看到我，不要有芝麻许的福报。那就像说在这个啊入行论当中，安仁品我们之前也刚刚学过的，对吧？说这个作为一般人来讲的话，对于名誉啊财富啊这些还是很执着的。那么纵然是真正的说已经开始修行了之后的话，那么由于习气有的缘故，所以还是执着在这些方面，觉得我应该要有这种，应该要有什么呢？应该要有这种啊，这个修行啊，不是要有修行，应该要有这个财富啊，要有地位啊，他觉得这些还是要有。那么即便我们说在我们的共修的团体里边，那么如果自己没有以正知正念摄持的话，那还是会去或多或少往这方面去追求。那么当怨敌这个突然之间给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伪愿，导致我们之前所希求的名誉和地位没有能够圆满达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懊恼，为什么呢？说真的是太好了，应该拍手欢喜，说正因为你给我制造伪愿，没有令我达成这种名誉和地位的愿望的缘故，关闭了我恶趣之门呢，所以太感谢你了，应该下跪感恩。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看到真正这个心是用在修行上的，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此生当中能够用这样的下曼人生真正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会非常的欢喜说别人给他制造伪缘，为什么呢？说太好了，你给我制造伪缘的话， 正好能够断除我这种祈求世间八法的心，正好能够让我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修持安忍增长功德，那么正好能够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没有了傲慢心，正好能够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消除了往昔的恶业。所以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看待问题的这个角度啊，还有他的价值观跟一般的世间人真的是一个大反差，非常的这种不一样，对吧？以前的世间人非常的觉得这个没有办法面对的这种生命当中的机遇也好，或者说是看起来的一些灾难也好，到修行人眼里的话，这是加持，这是吸地，然后这个是那个能够让我修行增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缘，在修行人眼里全部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太伟大了，是不是？太了不起了。我们也要真正成为这样的一个修行人才能够不枉此生啊，不然的话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佛法，结果呢还是像一个一般的一个世间人的心态的话，那么真的是辜负了我们此生，辜负了佛法。不然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个佛法，那么我们还像一个世间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哈，我们真的是太辜负我们这个此生了，太辜负佛法了，太辜负我们的上师仁波切了，太辜负我们的同行道友了，这个就太不值得了哈。好，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这一课当中的最后一个宗旨了啊，说生辰即以遇事死，心怀无暇，当日吧。观大班尊者又接续交接道啊，说啊，当日瓦的人们呢，你们要知道啊，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死亡的一个预告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心里这样去怀有一种紧迫感，我们心里应该始终的想到说，我这样的一个暇满人生呢，它没有任何的时间让我去空耗，让我去浪费，我应该抓紧时间好好的去进行这种文思修行，去圆满自己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去能够圆满往生净土的资粮，能够顺利的啊去往净土圆满自他二力等等的这些，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说这一块我们看丹巴桑杰尊者的这种教言非常的这种殊胜啊。我们通常会讲到说，当我们这个老去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心力衰弱，身体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向我们预示着说我们要死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或者说当我们看到他人离开世间，说这个在警示我说我也会离开世间，我们通常会把这些作为这个警示我们说会离开世间的一个提示，是一个警示。但是丹巴桑杰尊者在此处就讲了说，你的生就意味着你的死，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将会离开这个世界。哇，这个问题真的太厉害了，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看透的话，那么就像现在一般的一个世间人谈死色变，那我就根本不去谈，因为他没有勇气去面对，觉得这个死亡这件事怎么办呢？一想起来就觉得这个双手就开始紧张，然后这个脸部也抽搐，就觉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死亡，所以干脆就不谈吧，不面对吧。这个就是他们面对的一种方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不接受的话，死亡也就在那里等着我们而已，因为我们有生就会有死，那么必然会要面临到人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种情景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说丹巴桑杰尊者就讲了说，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世间上，那么就预示着我们要怎么样会离开这个世间。如果说没有看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啊，真的是会展开五花八门的这种追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耗费自己的精力心血，甚至生命都可以搭上去，那我就是要获得某些财富，获得某些地位，获得我内心当中特别执着的某一份感情，他会觉得我这个生命应该这样去用才会有它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透这一点啊，我们有智慧，有这样的一个佛法的教言，我们来进行观察的时候，说我来到这个世间上意味着我会离开这个世间，那么想一想这个时候到底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去追求到死的时候一丝一毫都带不走的这些名誉和地位和感情吗？ 还是做一些真正有利于死亡、有利于后世的一些事情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头脑就渐渐地开始清醒起来了，我们开始去思维，说我应该去如何去面对，怎么样去这个积累资粮啊，怎么样去解决我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好，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开始变得有智慧了，他开始去思考，开始去学习，开始训练自己的心，他说我应该如何怎么样去和阿弥陀佛去相应啊，怎么样去观想极乐世界的净土的庄严啊，怎么样去不断的增上对于净土的信心等等这些方面，他会开始用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人生的结局了。他说我一定会死，我既然来到了这个时间就一定会死。那么多的这些前朝的这些古人们，这些伟人们，这些名人们，这些美丽的佳人们，全部都无一剩余地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我也一定会离开这个世间的。那么他们离开世间的时候，他们的美丽、他们的名誉、他们的权势、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财富有用吗？没有用啊。那我现在为什么还要去这么拼命地去追逐这些呢？这些没用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去为它耗费精力呢？我应该在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东西上面去用功去努力，这样才对呢，对吧？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得越来的越清醒，越来的越明智，越来的越有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上师文波齐在此处也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案啊，就像我们揭示了如今的没有无常的这种观念的世间人们，他是怎么样来不断的去迎接自己的死亡的。佛陀说带着这个眷属在外出的时候啊，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在赶着一群牛啊，佛陀就说了三个偈颂。那么回来之后的话，阿难尊者就问佛陀说，佛陀啊，您刚才看见牛群的时候说的偈颂我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呢？佛陀就开始道说，刚才你看到的牛群原本是有1000头牛的，屠夫为了能够让这些牛肥壮，就带着他们去草地上吃草，牛的身体逐渐的健壮，有一些开始打架，有一些贪吃，但是呢却根本没有发现屠夫每天都在不断的杀牛，现在已经杀完一半了，只剩下500头了。同样，世人在生活中竞技争斗，有时欢喜载歌载舞，有时痛苦痛哭流涕等等，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更近一天，但是就却如同这样的一些牛一般特别的愚痴，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在一天一天的损减。所以就像这些屠宰场的这些牛啊，他的同伴每天减少一些，每天减少一些，他自己却浑然不知，他该吃草还是非常安然的在那边吃草，他该和其他的牛去打斗还是去打斗，他不知道死亡正在逼近自己。那么这个公案就预示着什么呢？就说我们作为在这个世间没有这种无常，没有这种面对死亡的这种智慧的人们呢，他根本就没有发现说这个死神呢正在从自己的身边一个又一个的抓走了这个众生，抓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人，他这个时候还在这个世间当中，他在不停的去追逐，不停的去玩闹，不停的去在这个世间当中耗费自己诸多的这种精力去拼命去争取某一些的东西，他没有发现说哇，就像这个屠宰场的牛一般，我自己的同伴不断不断的一个又一个的在减少，那总有一天这个命运会沦落到自己的头上的，他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愚痴不愚痴呢？非常的愚痴。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学习了佛法之后，我们就要学到这样的一种智慧。以前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一方面恐惧，另一方面的话我无知，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还有的话我觉得无所谓。那么现在我说看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死亡，它到底是如何的，它一定会来到我的身边。那我认真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应该去做对于我的今生和后世最为有意义最为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才是非常的合理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拥有了这个智慧了之后啊，我们说人生就已经完全就变得和以前就不同了。那么所以说佛法真的是太微妙太殊胜了，它教会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 如果说没有佛法教会我们的智慧的话，我们可能也是像一般的一个世间的一个愚人一般啊。那这个死亡的话，你不要跟我提，你跟我提我就害怕呢。啊，你跟我提的话，你跟我提也无所谓，反正我就觉得无所谓，及时享乐嘛。那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不明智的一种做法。那么现在我就有智慧了，我应该如何去很好的去面对这种死亡？我应该如何去为了我的未来，去为了来世啊，我去怎样去很好的去奋斗？这些我全部都已经清楚了。那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没有恐惧，也没有无所谓，我有智慧。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佛弟子，他的生命当中会因为佛法而如此的光明和闪耀，那么他的光明和闪耀也会同样照亮自己身边的有缘的人们。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说真正的佛法能够在这个世间能够广泛的弘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世间必将会充满光明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我们自己很好的去学习佛法当中的教言，另一方面把它发扬光大，去利益身边的有缘的众生。好，阿弥陀佛。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今天共修的善根，好，我们全部还有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善根，我们全部做随喜，然后不接回向。苏南达依檀迦热巴涅陀内尼格迦南盘谢将揭迦那奇瓦隆遮巴耶遮贝苏列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如梦之普贤慧心亦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后世享永生八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